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因为一年一度的复活节被定在这个星期天，全球各地的基督徒就在复活节的前两天，也就是周五，今天纪念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他们舍命赎罪而死。基督徒相信神已经告诉人类，神差遣了耶稣基督他的独生儿子降世做人类的救主。耶稣是为世界上每个人降世的，是为每个人赎罪而死的，也是为每个人得永生而复活的。在神的沟通当中，基督徒相信耶稣的死与复活具有神的大能，足以救一切相信耶稣的人脱离罪恶，足以帮助信耶稣的人建立跟神之间信靠神的关系，并且能足以改变信徒的生命，使他们承受永生。因此基督徒在耶稣受难日会纪念耶稣，会想到耶稣是在犹太人逾越节当天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3500年前，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都住在埃及，是埃及的奴隶，不但做苦力，而且出生的以色列男婴会被埃及人丢在河里淹死，好限制他们的人数。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前一天晚上，吩咐以色列人家家宰杀一只羊羔，把羊血抹在门楣门框上，当天夜里来击杀埃及人头生的天使，见到血就过门不入，也就是逾越过这个家庭，保护以色列人的长子。当夜埃及人家家死了长子，大家害怕了，不知道将来还有什么灾难，就放人，准许所有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所以犹太人过逾越节是在纪念神过去救他们的先祖脱离奴役的事迹。但是以色列人不知道的是，神拯救以色列人的先祖是为了给全人类提供预表，表明将来神要救全人类脱离罪恶的奴役。为此神先让他的儿子耶稣生在以色列人当中。耶稣33岁那年，神在逾越节当天牺牲了自己的长子耶稣基督为人类赎罪，使得人类可以脱离魔鬼和罪恶的奴役。耶稣基督为人类赎罪而死已经将近2000年了。这2000年间，每一天世界各个角落都有人不断因为相信耶稣而得救。而今天在这个特别纪念耶稣受难的日子，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想想看，耶稣死了，我们的罪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你我在神面前可以圣洁了，我们何不接受神的赎罪恩典，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接受耶稣的拯救呢？我们为什么不用心学习神希望你我如何待人处事？为什么不遵行神的教导，诚实悔改， 不再以犯罪的方式生活呢？我们为什么不接受耶稣为你我的救主，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呢？将心比心地想想看，我们若用这种方式过受难日，为人类做出巨大牺牲的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会有多么的高兴欣慰啊。
耶稣的死。
正午的时候，突然间乌云密布。
哎，怎么了？是不是世界末日啊？
哎，我看不见了，这怎么办呢？
耶稣现在会从十字架上下来吗？
哎，怎么会？可能他已经下来了。哎，
大概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呢。
这下他可是要跟他的敌人算账了。哎
呀，惨了惨了！哎
呀，我应该不要相信那些祭司首领的话呀。
看不见了。
并非日食，也非其他自然的因素。这个时候，白昼突然间变成了黑夜，圣天使们围绕在十字架的四周，他们不许去减轻耶稣的痛苦与折磨，也不许去报复他的仇敌们，只是非常的痛心，看着他喝下那苦杯。
慈悲的上帝用黑暗遮住了耶稣痛苦的样子，而避开了群众们嘲笑的眼神，许多人就在这黑暗中满怀恐惧，垂着胸回到了城里。
时间慢慢的过去了，直到下午三点，黑暗离开了群众，却仍然笼罩着耶稣。
这些闪电好像是直接打在十字架上的。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那自古与天父合一的耶稣，现在正经历着天父远离他的滋味。基督正体会着那些不悔改的罪人，当恩典的门关闭，神不再原谅他们的感受，这与上帝分离的痛苦，比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更难受。
上帝对他发怒，是因为他侮辱了上帝，自称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上天在处罚他呀。
当黑暗离开十字架的时候，基督又感受到身体上的痛楚。
我渴了。
看着他干裂的嘴唇，有位士兵动了慈心，就拿起了海蓉蘸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到他口中。
他在呼叫先知以利亚，别管他，让我们看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救他。
观看的人静静地等着这一幕惨剧的结束，祭司和官长们向着耶路撒冷望去。
浓厚的黑云已经笼罩了全城跟犹太的高原了。
公义的日头就是世界的光，已经从那一度蒙爱的耶路撒冷城收回了它的光芒。看哪，上帝怒气的闪电打到耶路撒冷了。
耶稣受的苦难快结束了，此时已是预备日的下午了。突然之间，黑暗从十字架上消散，耶稣使用清楚而洪亮，似乎响彻全宇宙的声音喊叫：
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
一刹那，耶稣脸上发出的荣光如同太阳一样，随后他的头垂在胸前死了。在此之前，世人从未见过这景象， 群众们目瞪口呆地看着已死了的救主，都动不了了。黑暗再次地笼罩大地。大地震把人们都震得东倒西歪，挤在一堆。山石滚落到平原，坟墓已被打开，尸骨都从地里震到地面上来。祭司们、领袖们、官兵们，还有群众，全都吓得卧倒在地上。当成了这句话从救主口中哭喊出来时，祭司们正在圣殿里献祭，这正是献晚祭时刻，代表基督的羔羊也被带来准备宰杀。祭司穿着华丽的袍子，高举着刀子，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
神圣的地方已经被老百姓看见了。
看啊，上帝的羔羊耶稣已经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世人的罪孽付出代价，从今以后每一个悔改的罪人都能带着罪所沾污的心来到耶稣面前，听他慈声说：我的孩子，你的罪已经赦免了，我给你一颗新的心，去吧，靠着我的力量不要再犯罪了。
有件事是撒旦及他的恶天使知道而老百姓们不知道的，那就是他已经输了这场征战。撒旦用尽了方法想要使耶稣灰心而不愿做这么伟大的牺牲，但撒旦失败了，更失败是他无法让耶稣犯上一点点的罪，如烦躁、仇恨、愤怒或是记仇报复。满怀愤怒的撒旦决心要陷害更多世人和他一起永远的灭亡，他很狡猾地用各种方法试探每一个人。他会告诉一般人说没有上帝，对于那些信上帝的人，他又会让他们认为上帝是严厉的、命令人的、无情的。撒旦自己造成的天灾人祸，他叫人以为是上帝做的而怪上帝，他会让人们以为顺服上帝是种捆绑，真正的自由是随心所欲，可以欺骗、说谎、偷窃、杀人。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我跟我妻子住在亚洲的时候，有一些有关基督教的问题，朋友常常问我。也许您也想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您不知道从哪里可以获得答案。因此在这个系列里，我用最简单的方法回答那些朋友常常问我的问题。今天跟您讨论的问题是：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是基督教的基础之一。圣经再三地告诉我们，基督教圣经上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被埋葬，又照圣经的记载在第三天复活了。格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既然耶稣是神，死后复活不令我们感到稀奇，神本来不应该死， 所以死后复活是理所当然。问题是神为什么要死亡？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十字架？基督教另外一个基础是神就是爱。这句话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约翰又写一句话在约翰福音第三章，他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既然神就是爱，所以神要与他所创造的人往来，神要施爱施恩给万人。神不但是爱，他也是圣洁的，神又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才有好坏之分，对错之分，是非之分，善恶之分。因为神是公义的，我们才有道德观，才能够为道德下定义。因为神是公义的，他必须审判和惩罚世人。如果神不审判不惩罚人，恶就变成善，非就变成是，坏就变成好。譬如如果一个社会让人随己意而行，没有法律，没有法庭，没有监狱，这个社会不会有善与恶之分。请问您要住在那儿吗？如《善知经》开头的那一句话所说，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圣经肯定人人都犯了许多错误，撒谎，嫉妒人，欺骗人，不尊敬人，不敬畏神等。圣经把所有的过错称为罪。圣经又说，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句话在罗马书第三章。圣经的传道书告诉我们，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传道书第七章。我呢？我天天犯许多的错误。我最大的问题之一是我的态度时常很坏，对人对事，我心里有很多不好的念头。你呢？我相信您跟我一样都有你的弱点，您也犯了不少过错。你跟我一样，我们做那些不应该做的坏事，也有一些好事我们应该做，我们反而不去做，因为这些过错都违背神的诫命、神的标准和神的圣洁。在神看来，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罪。我记得前几年我读了一篇报道，有关一位住在中国东北的人，他偷了很多只鸡，偷了很多只鸡以后，警察才抓住他。被逮捕一阵子以后，他后悔了他的坏行为，他心里受了谴责，甚至于他出监以后，他去见家家户户，一个一个的向那些人道歉。不错，一个一个的向他们道歉很好，但是他有没有办法把鸡还给他们呢？鸡老早不是吃掉就卖掉了，连他去市场买很多只鸡送给他们 也不能挽回他以前的坏行为。也许有人因为失去了鸡，就失去了一天或一周的饭菜。说勉强一点，也许因为没有鸡可吃，也许有人死亡。另外，那人侮辱了他家人的名声，他叫朋友失望，他让社会不安，他令多少人肚子饿。那人能够为他坏行为的后果而负所有的责任吗？不能，知道吗？那一位代表您和我，我们也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弥补、改变、挽回、赦免我们的过错。用圣经的说法，我们都有罪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心里。耶稣是神，耶稣是圣洁的，耶稣没有犯过罪，耶稣是唯一十全十美的人。因为耶稣是无罪的，他才有资格代表别人，就是您跟我，接受惩罚，在神的面前成为挽回祭，赦免我们的罪。自己犯过错的人不能代替万人接受审判和惩罚，只有神才有资格赎罪。因此，神变成人，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自愿的前往十字架接受审判和死刑。我们不能变成神，所以神变成了人。我们不能赦免自己的罪，所以神代替我们接受了罪的后果，就是死亡。圣经说，基督没有罪，可是为了我们，上帝使他成为罪孽，以便使我们在基督里，在上帝面前无罪。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耶稣的死亡是唯一能够赦免人类之罪的方法。神化身人，长大后行事为人，参与人的生老病死。耶稣也接受了各种试探，只是他没有犯过罪。希伯来书第四章。耶稣的死亡让我们欣赏和理解神的爱、神的圣洁以及神的公义。耶稣的死亡彰显了神的爱，耶稣所接受的死刑满足了神的公义，耶稣的十字架让有罪的人，就是你跟我，亲近那位圣洁的神。耶稣的死亡让您和我的罪孽得蒙赦免。如果耶稣没有死亡，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就无法获得赦免。愿神赐福给您，我是谢德华。
圣经朗读，
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戴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 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扑华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为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兵丁果然做了这事。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莫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把他们拿去，免得失手当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于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的腿，并与耶稣同钉第二个人的腿都打断了。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就不打断他的腿。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看见这事的那人就做见证，他的见证也是真的，并且他知道自己所说的是真的，叫你们也可以信。 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Arise, my soul, arise, shake off your guilty fears. The bleeding sacrifice in my behalf appear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before the throne he stands. My name is written on his hand. He ever lives above for me to intercede. His all-redeeming love, his precious blood to plead.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before the throne of grace, he gladly takes my sinful place. My bleeding wounds he bears, received on Calvary. They pour effective prayers, they strongly plead for me. Forgive, forgive, they cry. Forgive, forgive, they cry. This ransomed sinner must not die.
上帝如此爱世人。我的朋友 Gloria 在收到医生对她女儿疾病预测结果时，心理上面临着难以忍受的崩溃。她的女儿小罗娜患了先天性退化性神经疾病， 一直受着巨大的痛苦折磨。现在医生所给出的预测结果，包括更多的并发症，面临着更多的痛苦。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罗娜濒临死亡。就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Gloria 拼命地希望能消除女儿的痛苦。Gloria 感情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在悲伤和愤怒之间苦苦挣扎。我的意思是， Gloria 对上帝主权的认识没有意义，她知道神正是需要对此负责任的。夜晚，她会离开女儿的床边，关上自己的卧室门，瘫倒在床上哭泣着。上帝呀，不应该是这样的呀，你从来就不会看着你的儿女死去的呀。就这时候，他用手捂住了嘴，几乎喘不过气来。他告诉我，在他的内心深处，感觉到神灵在低声对他说，我绝对看到过了我孩子的死亡，我的唯一的孩子。 Gloria 告诉我，那天晚上他用了整个晚上在猜想，天父对唯一儿子可怕的死亡会感到何等的极度痛苦。那是他完美无瑕的孩子，他自己的儿子。他猜想上帝可能希望他自己能消除儿子的痛苦，然而上帝忍受着那种痛苦，是因为他如此的爱着 Gloria。 上帝是如此的爱着 Gloria 和罗娜，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们。这个事实本身真正的改变了这位母亲，她决定要支撑下去，来面对女儿的苦难和即将面临的死亡所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因为上帝就忍受了因他儿子的痛苦与死亡所带来的痛苦，这意味着上帝的力量和同理心就是为他量身定制的，赋予他和罗娜的力量超过他们的所需。 Gloria 可以松一口气，在最奇妙的父母支持小组里，上帝站在他的一边。事实上，在 Gloria 与神之间的那个父母支持小组扩展到了他家的范围之外，整个教会关怀着他的家人。在这个过程中，会众对那位如此爱世人、为人舍子的上帝有了一个全新的理解。朋友，你所忍耐的痛苦无一例外的已经被神所感受过和克服过，你所经历的即便是那么一点点的悲伤，那位熟悉悲痛的上帝也先前就已经经历过了。今天你可能是一个为了自己孩子的残疾而痛苦的父母，请记住，上帝也曾经是一位父亲，他的孩子对他来说也很宝贵，上帝用他的孩子来代替了你，这样你才有了能力、恩典和力量来忍受极度的痛苦，那是因为上帝付出了儿子生命的代价。
不久以前呢，我有一位在德州一家大公司工作的同学发现患了肝癌，两周之后他去世，只有40岁，留下几个月大的孩子和年轻的妻子。我们一起是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后来呢他考取了李政道博士的留美研究生，师从非常著名的一个物理学家，从事超导物理的研究，曾经在超导的领域有过杰出的成就。他的英年早逝在我们同学当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也让我从中再一次看到人生命的短暂和脆弱。40岁的生命实在是太短，一切才刚刚开始就结束了，像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留下了许多的遗憾和无奈。 但还有比这更短的，20年、30年，甚至更短。可是，就算是60岁、70岁、80岁，又怎么样呢？像圣经上所说的，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有的时候以为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却总是发现事与愿违，缺乏的是安全感和内心的宁静，有的呢是生命的彷徨和对明天道路的迷惘。每当我思想这一切的时候呢，我的心里边就会立刻生出无限的敬畏和感恩，因为几年以前神他自己真理的光照在我的心里，他儿子耶稣基督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他的爱滋润我干渴的心田，我发现原来我有一位赐生命的主，有一位掌管明天的神，他自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有赦罪的恩典和复活的大能。当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的时候，与生命的源头连接在一起，一切都变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耶稣他要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而且赐给我丰盛的生命，生命实在是不在乎长短，而在乎每一天都有主的同在。我信主以后不久，有一位姊妹问我，你信主以后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我当时的回答是，有极大的平安和喜乐，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因为我知道我死以后会到哪里去。信主跟随主照样会遭遇到许多的难处，身体的软弱，工作的压力，失业的阴影，还有家庭的重担，这些我多多少少都经历过。但是我们的主实在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以信实待我们，他已经把我们生命中一切的不完全和一切的罪和不义用他自己的血洗干净，他的完全代替了我们的不完全，他同我们一起走过人生的窄路，当我们来仰望他的时候，他自己亲自的会来背负我们的重担，他会亲自来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也管教我们。有主的生命实在是美好，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每一天都有神他自己的目的和心意，而且我们的主乐意赐给咱们每一个人有永远的生命。你是否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生命？你愿不愿意也来到生命的青草地和溪水边，来喝这生命河里的水呢？
说到死亡，您会想到什么？是终点、结束、黑暗，还是恐惧？我最近感受到死亡可以是个祝福。死亡怎么会是个祝福呢？这要从我看到的一个笑容说起。不久前，我见到了人世间最美的笑容。这笑容是在一个垂死的人脸上。他姓张，是国内出来的一位学生，28岁，在美国南方首屈一指的大学攻读数学博士。他从小品学兼优，是父母的骄傲，邻里的光荣。他有要好的女朋友，也有璀璨的前途。没想到一个叫做舌鳞癌的绝症以汹涌凌厉的攻势向他逼近，他过去所有累积的优势都不堪一击，无可奈何的必须要缴械投降。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被医生宣布所有的药都没有用了，估计只剩下2-3个月的生命。我跟我的先生去探望他，坐在他小小的公寓里，他神情疲惫，脖子上贴了一块大纱布，平静地对我们诉说他的不甘心还有害怕。他说，没有人能告诉我死亡是什么样子，因为每个人都只能死一次。他对圣经有些了解，也去过教会，对信仰还是有点疑虑。他想向神求一个奇迹，但是又觉得这样子信神太功利了。特地来照顾他的母亲坐在一旁，他绑着大麻花辫，是个农村妇女，一句话都不说，眼睛里都是忧虑。他来美国之后 一进教会就放弃了原本的民间信仰，两个月之内把圣经读完了一遍，如饥似渴地想了解这位神。学生的父亲穿着全新的大花衬衫，也是坐在旁边不说话，就是很局促地搓着手，笑呵呵的。他的皮肤很黑，平常帮人家盖房子做粗活，第一次来美国就要面对如此的悲苦。我想信仰之于他，可能跟死亡一样抽象。我的先生是个传道人，他告诉学生，天父就如同人间的父亲，会把最好的给他的儿女。神要他去的会是个美好的地方，对神的安排不要有畏惧，要勇敢地跨出那一步。学生听了点点头，什么话都没说。之后的几个周末，先生跟他有机会就碰面读经，我跟他就是用简讯往返问问冷暖。再见面就在医院里了，学生脖子上的大动脉突然破裂，紧急入院，医生说如果有突发状况不再抢救了。我们赶到医院，看到他气息微弱，说话困难，只见到他嘴巴蠕动，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他脸上发了赤红的疹子，有一些已经结疤转成黑色，就像是泥巴一样覆盖在他脸上。先生弯下腰，在他耳边低声地讲述神的救恩，一句一句慢慢的。学生睁开眼睛，请先生读圣经给他听。昏沉的他眼睛一闭上，就发出打鼾的声音，好像立刻就进入沉睡，之后又很勉强地撑开眼睛，看得出来他在很努力地集中精神来聆听。床边的母亲失去了他一贯的沉着，他趁儿子眼睛闭上的一个空档，很着急地要我先生问他是不是愿意接受耶稣。他很担心他的孩子仍然会固执地说不，但是他的焦虑是多余的。在接下来每一个清醒的片刻，当我先生问学生关键问题的时候，他都用极度低微的声音回答，我愿意。先生带了他做决志祷告，他在神面前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接受耶稣为他赎罪的恩典。学生的父亲在这个时候也一反平日的沉默，很殷切地要求先生为他的儿子受洗。因为学生身上插满了管子，破裂的伤口又不稳定，是不可能下床接受洗礼的。于是先生就将手沾水，他告诉学生思维要跟着他的指示走，当他的手放在他头上的时候，要思想他整个人进入水中与主同埋葬，所有的罪被赦免，而当他的手抬起来的时候，要思想与主同复活。洗礼结束，做完祷告之后，学生的眼睛睁开，他的脸上光彩焕发，而且像是被打了强心针，突然有音量讲出连续的句子。他说前一天血管破裂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快死了，他很担心没有能得到神的救恩，没想到这么快就如愿受洗了，心里如释重负。看来还是要感谢血管破裂，要不然可能他还会继续拖下去。他从心底绽放出一个大大的微笑，那个笑里面带着平安、盼望还有喜乐，是我见过最美的笑容。他马上希望他的父母也能够受洗，将来在天国就能够再团聚。早就准备好的母亲马上同意，父亲也笑呵呵地点头。我相信俯瞰人世的天父在那一刻也必定面带微笑。死亡似乎向来是跟黑暗、狰狞、恐惧这些字眼挂钩，但是这次经历让我看到死亡其实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祝福。 死亡会让我们认真的思考，我将往哪里去？这是我们每个人至终都要面对的问题。死亡也会让我们从混噩的追逐中清醒。顿悟在人世走一遭，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位学生领受到了那份祝福，因为他在最后关头做了最正确的决定。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书第五章，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就如罪是从义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象。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哈利路亚，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哈利路亚，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哈利路亚，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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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Hallelujah, hallelujah. We were helplessly guilty when God's holy
cross,
hallelujah,
for the sake of our sins, so we could be righteous and reigning with Him.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From the dawning of time, we were chosen by God to be holy.
Hallelujah, hallelujah.
And to the praise of His grace, He's preparing us now for His glory.
Hallelujah, hallelujah.
In view of His mercy, our hearts are amazed. For Jesus has turned our rebellion to praise.
Hallelujah, the Lamb of God is crucified. Hallelujah, our debt has been satisfied. Hallelujah, the demands of hell have been denied.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